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4号，公元2015年10月16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英国国会将在习近平到访时向西藏抗争者致意；法国政界人士签署巴黎宣言，深远西藏抗争；再有外国学者受访中共官媒后言论遭篡改；15届西藏议会将于明年3月召开未次会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决定在英国执政党款待习近平之际，也举行非国宴午餐，会见西藏、维吾尔与中国的维权者，表达对中共压迫人权行为的抗议。有关详情，下面请听对云的详细报道。
英国西藏社区发来消息，宣布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参加由女王主持的欢迎国宴时，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将举办一场非国宴午餐，来接待曾遭中共关押的藏人、维吾尔人以及中国的维权者，向他们致意。据介绍，当天的非国宴午餐由英国国会议员、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汉密尔顿主持，英国维吾尔活动人士马赫穆特、中国异议人士、政治学博士邵江、人权观察英国负责人大卫梅珀姆以及其他国际人权组织的代表将出席午餐会。在英国社区发出的声明稿中，英国国会议员汉密尔顿表示，非常荣幸能够接待藏人、维吾尔人以及华人的人权抗争者们，了解在习近平治下中共对民众所实行的压迫政策。汉密尔顿强调，举行非国宴午餐就是要表达英国民众关切执政党的中国政策、对商业利益的重视、对人权的无视。对英国政府来说，首相卡梅伦公开向习近平提出人权议题，对英国本身也有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固然重要，但绝不能为此而搭上自由与民主。据介绍，此次英国国会非国宴午餐的协助方包括自由西藏、人权观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以及英国华维藏团结大会、英国西藏社区。日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受奥巴马款待之际，美国国会也在国会山庄举行了一场非国宴早餐，会见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维权者、政治犯家属以及其他遭受中共迫害的民族与宗教团体代表，以此表达了对执政党忽视人权议题的不满。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流亡藏人团体与远藏组织为呼吁欧洲支持西藏运动而共同发起的藏人自由抗争欧洲与西藏同在巴黎宣言活动进行至今，获得了各界的声援。仅在法国就有66名政界人士表达了支持。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欧洲藏人团体与援藏组织共同开展的巴黎宣言签署活动举办至今，受到了不少国家政界人士的支持及关注。而据藏人行政中央驻法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活动自今年3月份展开以来，先后有各国的多名政界人士签名表达支持。据介绍，到目前 仅在法国就有66名政府官员与国会议员签署了巴黎宣言，承诺将会加大对西藏议题的关注，为西藏人权、宗教、语言文化得到保护付出努力。法国政界人士也承诺将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压，敦促他们尽早与达赖喇嘛尊者或尊者的代表间进行和谈，尽早解决西藏问题。而发起巴黎宣言活动的团体也呼吁民众能够继续向各自所在地的政府官员介绍西藏问题，并就藏人的自由抗争政绩支持签名。藏人自由抗争、欧洲与西藏同在巴黎宣言活动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三项呼吁，分别为：第一，联合寻找出改变中共错误治藏政策的途径；第二，希望欧洲国家以官方形式迎接达赖喇嘛尊者与流亡藏人民选的政治领袖；第三，对达赖喇嘛提出的让藏人享有名副其实自治为基础的要求给予支持。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官媒恶习不改，再次篡改、捏造受访外国学者的言论，为当局的政策歌功颂德，结果引起当事人的抗议。有关详情，下面请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纽约时报》本月14号刊登文章，介绍了中共官媒篡改受访西方学者言论的最新一起案例。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历史与政治学者马若德日前在北京的一场马克思主义论坛上就习近平的中国梦进行了评论。他当时指出，习所谓的中国复兴一说从智慧方面是一个不连贯、不广泛、缺乏力量的理念，不足以与西方思想抗衡。然而马若德的讲话被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报道出来后，却完全变样，成了他赞扬中国梦将会对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发挥积极影响。马若德随即指出，这一引述完全是捏造的。《纽约时报》英文网给这篇文章取名为《在中国官媒上，受访人所讲的话不一定就是印出来的》，而中文版则直接进行了嘲讽，不会唱赞歌，中国媒体替你唱。这只是中共篡改受访人言论众多事例中的一项。今年九月，澳洲人报记者格伦达·科伯拉在罕见获准访问西藏后写下了一篇报道，虽然提到了中共在西藏的投资，但并无歌颂之意。作者也陈述了目睹到的军人与坦克，提到了访问行程全由中共官方人员安排随同，提到了抗议、自焚、达赖喇嘛，但人民网等中共官媒在转载时却将内容修改成了澳洲记者对中共治藏政策的肯定与赞扬。2013年，另几名澳洲记者在中共安排下进入西藏，官媒随后宣称澳媒赞扬了藏人生活的现状。然而被点名的记者随后发表声明，表示这完全是谎言，自己在西藏根本未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纽约时报也举出了另外多起例子，包括2012年环球时报以澳洲学者罗里·梅德卡尔夫的名义刊登了内容中有指责藏人为分裂分子的评论文章。梅德卡尔夫稍后声明，自己不但没有用分裂分子一词，而且只是接受采访，并没有为他们写过什么评论文章。梅德卡尔夫通过电邮向纽约时报表示，最近的一连串捏造及错误引用外国专家言论事件，解释了中国对媒体的严格管控， 与部分中国记者报道真实新闻的报复之间的角力。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的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将于明年三月中旬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发布通告，宣布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十一次会议定于2016年三月21号至4月1号间，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议会大厅中召开。明年三月的会议将是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的未次会议。本月18号，流亡社区将举行2016年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与议会大选的预选活动。明年三月则是正式大选，届时将由民众选出的新一届议员组成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从历史上的边境管理看西藏的主权独立》。中国方面请求英国出面协商停战，因此1918年8月19号，西藏代表和中国代表间签订了藏中昌都停战条约。西藏政府收复十多个县，又在1918年10月10号在荣巴岔又签订了荣巴岔藏中撤兵条约，双方按条约条款规定撤兵。之后的1930年8月，西藏军队和中国军队再次发生冲突，藏军大举反攻，最终迫使中方请求停战，于1931年11月6号签订了1931年藏中暂时停战条约。西藏军队收复甘孜、娘戎等地。1932年，中国军队再次进犯西藏政府军收复的各县，并勾结西藏安多地区的军阀马部、方部猛攻。西藏军队进行还击，但由于寡不众敌，失守之前收复的部分地区。1932年10月8号，藏中同意停战，并签订了1932年冈妥停战条约。由于西藏政府军和军阀马部方在玉树发生冲突，因此于1933年6月15号，西藏政府与马部方军阀代表签订了1933年藏孜条约，中文称藏青合约。另外，面对中共对西藏安多和康区的入侵，西藏政府仍然没有放弃对非法占领领土的要求。如1949年11月2号，西藏外交部的外交照会中，西藏是慈悲之观世音菩萨的教化圣地，是一个佛教兴盛而与众不同的国家，从远古时期开始到现在，都一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政治统治方面，从未遭受过任何国家的侵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反抗外国侵略并保卫自己国家的佛教国家。我们不仅需要中国军队不会穿过中藏边界进入西藏，以及不进行任何军事活动的保证，而且也希望严格管束中藏边界的文武官员，使我等西藏人放安心。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历史上的边境管理看西藏的主权独立》，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